各位在座的亲爱的朋友，主内长辈弟兄姊妹们平安。一直以来呢，人们对长生不老或者是长生不死都有很大的诉求。那么古代呢，专门有一批人，他们孜孜以求，一直在给那些帝王将相炼仙丹，希望透过他们的努力呢，可以炼出那些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来。随着我们现代科技医疗的各样的进步，人们依旧在努力着。比如说他们会透过一些的人体冷冻技术、基因修复或者是纳米科技等等，就是继续不断的一直在努力追寻着这不死的诉求。确实如今我们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那么真的有可以长生不老长生不死的药吗？真的我们人可以永远不死吗？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这段的经文呢，非常有意思，巴不得可以透过上帝的话语，我们从中得到一些的启发。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全能的父上帝，你全然知道我们人类各样的诉求，包括不死的诉求。求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亲自的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让我们不单头脑知道，更是愿意从心里面回应你的大爱，领受你所赐的永远的福乐。我们如此祷告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今天的经文在第五章的11到13节，刚才志鹏弟兄已经为我们念出。他这里讲到说，这见证就是上帝他已经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这生命是在他儿子里面的。凡有上帝儿子的就有生命，没有上帝儿子的就没有生命。我们把这些事写给你们信上帝儿子之名的人，是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很清楚地看到，原来真的在上帝里面是有永远的生命的，人是可以有永生的。经文它特别地指出，凡有上帝儿子的就有生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显然这里所指的这个生命呢，跟我们普通所理解的拥有生命体征，比如说我们的呼吸、心跳、体温、血压等等，这些的表达我们生理状态的生命是有所不同的。这里有指出的有生命，指的是内在的属灵的生命。其实要真正的表达生命的含义，不单是包括我们外在的这个肉体的生命，同时更重要的也包括了我们内在的生命。就好像我们谈论健康，通常我们盼望说人的健康呢，是包括身心灵都健康，这才是全人真正的健康。那么有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内在的属灵生命对我们却是更加的重要。因为就好像有些人呢、他们看起来好像是活着，但是他们却是行尸走肉。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拥有一个完整的丰盛的生命，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生命。凡有上帝的儿子的就有生命，他指的就是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承认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且邀请他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能够得着那永远的属灵的生命。只要我们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永远不死。并且更令我们兴奋的就是，当 当我们一旦相信耶稣的那一刻，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的永生就开始了，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因着我们信耶稣有了一个整全的开始，并且是直到永远。永恒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但是耶稣基督呢，他乃是一位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也创造了我们人类，并且把理性思维能力加添给我们，好让我们懂得，如果我们一旦相信他，一旦跟这位自由拥有的真神连结的话，我们就与永恒连结，我们就进入到永恒的生命当中。经文接着在下半句呢，这样说，没有上帝儿子的就没有生命。似乎从这个文法来看，上半句跟下半句它表达的是同样一个意思。或许你会觉得这下半句会不会是重复啊，是多余啊？其实亲爱的诸位，我们不要忽略这下半句，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它表达了，如果我们没有上帝儿子的话，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信靠这位真神，不信靠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没有生命，我们里面的属灵生命乃是死的。这就好像是一架的风扇，如果它没有跟电源相接通的话，这一架的风扇它就是死气沉沉的，它没有生命力的，不会转动的。同样的，如果我们的生命跟这位创造生命的主，这位生命的源头相连接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们充满活力，我们积极向上，可以活出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力来。这就好像经文在加拉太书的五章一节告诉我们，基督他释放了我们，为了要使我们得自由。我们看到这里所说的自由两个字，我相信我们华人啊很熟悉的一首诗是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什么故啊，若为这个自由故啊，两个爱情和生命这两个很重要的我们皆可抛。哇，这个诗人告诉我们自由是多么的重要。但是如果在我们当中你还不相信耶稣，你觉得你们基督徒啊，哎，一点都不自由，不可以抽烟啦，不可以赌博啦，不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都很多约束啊，礼拜天还要一定要来教堂。亲爱的朋友，其实啊，我们的自由呢，不单单表达了我们可以做我们喜欢的事情，但同时这个自由也是帮助我们去自由的不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就比如说伤害我们身体的喝酒抽烟等等，熬夜，我们可以有这个自由不熬夜，有自由不赌博不吸毒。所以上帝主耶稣基督他来，他把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捆绑，包括这个罪的捆绑给释放了，让我们有了一个真正的自由，在生命里面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蒙上帝喜悦的丰盛的生命来。感谢主，当我们愿意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他赐给我们这永远的生命，我们就可以从罪的捆绑当中获得自由，在他里面我们拥有了活泼的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都经历他无比丰盛，也是让我们无比兴奋的大能和恩典。不但如此，他还赐下宝贵的应许， 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照着他的心意行，我们的诉求就能够得到满足。经文在接着第十四、十五节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照着上帝的旨意祈求，他必听我们。这就是我们对上帝所存的坦然无惧的心。既然他听我们的祈求，我们就知道我们无论求什么，他必赐给我们。到底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要遵守他吩咐我们的一切，所有的一切。我们也知道，在整本圣经当中最基要的、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要爱上帝，也要爱人如己。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大诫命，这是最基要的。那么在约翰一书最核心的信息，就是要告诉我们要遵循上帝爱的教导。除了要爱上帝，还要实践出彼此相爱的见证。因为上帝他就是爱，他是爱的本体，也是爱的动力。在经文的上一章第四章呢，我们前段时间已经有了思考。我们知道，当我们切实的彼此相爱时，上帝的爱就在我们里面得到了成全。我们在上帝完全的爱当中，我们就可以毫无惧怕。就如经文里面提到，对上帝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是的，当上帝他的旨意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真正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来，我们就能够见证上帝的大能，让上帝的爱可以在我们当中得到完全，得到彰显。因此，当我们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们就有平安，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去到上帝这个人不可见的大而可畏的真神面前。因为他的完全的爱融化了我们在他面前的那颗恐惧的心，也是他完全的爱让我们可以得着属灵的力量，可以活出蒙他悦纳的生命来。如果我们照着他的旨意行，他应许我们，我们无论求什么，他必赐给我们，并且是按照他最美好的旨意，照着他的时间和方式来赏赐我们。或许你会说，那我曾经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得了癌症，得了重病祷告，我祈求上帝医治他们，医好他们，能够让他们继续健健康康的活着。可是上帝呢，却并没有按照我的诉求来医好他们。难道我的祷告不是按上帝的旨意求吗？难道为所爱的弟兄姐妹他们疾病祷告不是爱上帝爱弟兄姐妹的诉求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我们可以为生病的肢体来向上帝祈求，我们也应该甚至是迫切的付上代价的常常为他们来祈求。然而我们也需要顺服上帝的主权。其实上帝的旨意并不一定完全和我们的诉求相同，我们的诉求是要将主权能够全然的交托给上帝，他必定会按着他最美好的旨意，按着他的时间和方式来回应我们，来应允我们，让我们的诉求得以满足的喜乐。我曾经服侍一位非常爱主的姐妹，她罹患了癌症，后来就回了天家。在她抗癌的过程当中，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迫切的为着她能够得医治，为着她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来迫切为她祷告。但是当时上帝却并没有按照我们的诉求来回应我们。然而，上帝却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见证了这一位勇敢的抗癌勇士， 他靠着上帝的大能，始终没有向上帝发出过一句的怨言。当我们去探访他的时候，他却反而是常常带着微笑来接待我们，并且还安慰我们。他是本该受安慰的那一位，但是因着上帝的爱，全然的大能在他里面，他可以得胜他疾病所带给他的愁烦和痛苦，他可以来安慰探访他的人。感谢主，从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虽然疾病带给他万般的痛苦，但是他却见证了因着上帝的爱，他可以战胜肉体的疾病，他可以胜过恐惧和死亡。他见证了上帝那一位真正的战胜疾病、战胜死亡的真神。我想或许这就是上帝超越了我们所能理解的大能的彰显。他回应我们诉求的方式并不是按照我们的诉求，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诉求更令我们震撼。这就如保罗他所领受的信息，他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七节里面，他让我们看到，他说因为我们短暂轻微的患难是要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是的，保罗自己也同样坦然地去面对当时罗马政府对他各样的迫害，他最后也为主殉了道。我们知道当年他曾经和他的同工希拉在监狱里受困的时候，他们依旧可以放声地来大声地颂赞赞美这位真神上帝，并且撼动了天地。我们从他生命当中完全地可以看到他所传达的，他所要介绍给我们的这位上帝，乃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追随，值得我们信靠到底的真神。上帝他也用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毫无保留的甘愿为我们走上了那一条苦难的道路，他为我们受鞭伤，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圣宝座前，来领受他所赐的永生的福乐，并且他借着圣灵引导我们行走在他的心意里面，使我们的诉求得以满足。这样一位爱我们爱到底，爱我们甘愿付上他生命的代价，爱我们愿意为我们死的上帝，你愿意相信他吗？这时候当司琴弹奏的时候，我邀请大家闭上眼睛，这是一段神圣的时间，是一段与耶稣相遇的时间。让我们此刻能够安静地聆听他向我们的内心说话，也让我们能够用心地默默地回应他。亲爱的朋友，上帝他非常爱你，他此刻就在你的心门外等候你，等候你向他敞开你的心门，让他能够寻见你，让他能够成为你生命中的真正的依靠。他愿意帮助你勇敢地去面对生活当中的各样的挑战。我们知道一个小小的病毒就把我们困扰了好多年，甚至如今依旧在困扰着我们。我们都是脆弱的，不堪一击，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他每一天的呵护和陪伴。感谢主，他爱你，他已经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了你，他要 让你的喜乐得以满足。或许您已经来到教会一段的时间，你觉得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友善，你也很喜欢教会生活，但是你却对这一位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你觉得他无关紧要，对你并不重要。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能说看不见摸不着他就不存在甚至不重要。请你感受一下你的心跳，你每一口的呼吸，这一切都是这位全能的上帝他在掌管着。他爱你，他爱我们，他已经把这最重要最珍贵的氧气和生命白白的赐给了我们。如果我们不呼吸，如果我们不能够心跳，几分钟我们就会宣告死亡。但是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呵护着你我，直到如今我们依旧拥有着他所赐的生命气息。我们是否应该为着这一位赐生命的真神上帝献上我们的感恩呢？我们是否应该回应他的爱呢？亲爱的朋友，趁着我们还有生命气息，我们不要再拖延了，赶快回到上帝的里面，承认我们需要他，我们无时不刻的都需要他的恩典。因为我们都不完美，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有各样的过犯，只有相信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相信他已经为了我们所有的罪担当了一切，我们就能够进到他里面，获得永远不死的属灵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接受这永远的生命吧。如果你愿意耶稣的爱能够临到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他赐福给你，我此刻就邀请你能够勇敢地高高地举起你的手，来表达愿意接受他的爱，愿意接受他的救恩。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更不要疑惑，耶稣他爱你，他深深地爱你。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绝非突然，乃是因着他全然的爱能够让我们有生命气息，能够让我们听到他的福音。如果你愿意接受他，我鼓励你此刻就勇敢地高高地举起你的手，表达你对他的回应，表达你愿意接受他。时间有限，亲爱的朋友，我最后一次发出邀请，若是你愿意接受他的爱，接受他所赐的这永远的生命，回应我们不死的诉求，我鼓励你可以高高的举起你的手来，来接受他的爱，接受他的救恩。感谢主，我深信他的爱就与你同在，他会陪伴你一生之久。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阿爸，谢谢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这份最珍贵的礼物给我们，让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甘心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债，让凡信靠你的就能够得着永生。你因此也回应了我们这不死的诉求。谢谢你感动了那些愿意来归向你，愿意信靠你的人，求你加倍恩待他们，赐福他们。这时候我邀请那些愿意今天相信耶稣的，请你跟我一起来开声祷告。你可以看着 PPT 来一起祷告，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为了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我愿意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我愿意接受你 所赐永远的生命，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如果你刚才做了这样的祷告，我在主里面大大的为你欢喜快乐，愿上帝保守你今天所做的这美好的决定。如果你刚才没有举手，我也鼓励你可以填写你座位前面那一张蓝色的单张，并且标注愿意相信耶稣。聚会以后您可以传给在旁边任何一位陪谈员或者是后面的教牧长职。谢谢，愿上帝赐福大家。